托马斯爱迪生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之一。自从他发明了电灯以来，已经有120多年。期间电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日好像这盏灯一样，数以百万计的电灯照亮了很多大都会。电灯已经成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象征之一。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光源。让我们仔细地看一看，这一盏在暗中发光非常细小的灯，它的功率很强又很光，但是这盏灯的光源和电灯是完全不同。其实它根本不是一盏灯，而是一只小动物萤火虫。这个小东西发光，但是就没有灯泡，它不用用电，但是就拥有甚至更高超的技术。它比灯泡的效率更高，灯泡只能够把10%的能量转换成光，其他90%的能量就变成热而消失了。但是萤火虫就能够利用它几乎100%的能量来到发光。萤火虫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具有完美无瑕的发光机制。它的机体里面含有一种叫做荧光素的特殊化学物质，以及叫做荧光酶的一种酶。这两种化学物结合一起，将它的能量以光的形式释放出来。这些复杂的分子是特别设计用来发光，构成这些分子的原子的作用是按照这种设计来到确定的。这种生物化学的设计绝非偶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它是真主特别创造的，正如阿拉赋予所有生物各自不同的特性一样，它亦都教授萤火虫发光。这样的话，萤火虫为什么能够运用这么先进的技术来到发光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细心地观察成群的萤火虫。这些萤火虫使我们感到我们好像走在星光下面，但是你所看到的不是星星，而是成千上万只的萤火虫。这些光对于萤火虫具有重大的意义，彼此之间进行交流。有史以来，人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交流，其中之一就是莫尔斯密码，它由混合的长短信号构成，用于发放、接收电报。萤火虫利用光信号来到交流，是同莫尔斯密码相似的方法。雄性萤火虫通过不断发光向雌性萤火虫传递信息，它的资讯包含在一种特殊的密码里面。雌性萤火虫运用相同的密码回应雄性萤火虫。由于这些彼此间资讯的传递，雄性和雌性萤火虫聚在一起交配。萤火虫一出世就知道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并且懂得其他萤火虫发出的资讯。 简单来讲，我们在漆黑的夜空中看到成千上万只的萤火虫，每一只都是一个设计的奇迹。这个非凡的设计创造者就是阿拉，所有生物的创造者。在百慕大海湾的夜晚，有时会出现灯展，日落之后海面上出现了很多迷人的灯火。这些灯火是来自海面上玩水的雌性海虫。雌性海虫将体内产生的两种化学液体混合起来，这些动物竟然知道怎样利用这些化学物来到发光，简直是奇迹。它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灯展。雌性发光的目的就是吸引雄性的注意，发出微弱亮光，正在接近的是雄性海虫。十分钟过后，海面上已经布满了数以百计发出亮光的雌性海虫。如果月光从云层里面走了出来，照亮了海面，它就会回到海洋的深处。20分钟之后，这个灯展就结束了。如果我们想看到动物真正利用光进行交流的地方，我们就不能够不去到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即是海洋的深处。这艘特别设计的潜艇能够潜到600米的深海，太阳的光线是没办法穿透200米以下的水域。这里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这里的压力是海面压力的20倍。或者你会这样想，没有生物能够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但是如果在潜艇的外面发出光的信号，就会出现了一幅迷人的画面。你看到的就是动物以光回应的情景。动物在这一片黑暗中以光的方式进行交流。仔细观察这些靠近的动物，你会看到崇伟阿拉造物的绝妙之处。这些发出红色亮光令人惊叹不已的动物是海蜇的一种。另外一种生活在靠上一层水域的海蜇制造的灯展就好像艺术画廊。为了充分欣赏这个灯展，我们必须关闭了潜艇上面的灯火。这里是另外一种奇妙的动物，它利用自己制造的光闪闪发亮。 这里是另外一种海洋动物，它一边游一边转动身体来到发光，没人知道这些光的意义。这些动物都是海蜇，它的身体十分柔软又十分松弛，它们绝对不会有思想或者理智，它们也不知道光在它们的体内是怎样形成的。认为拥有这么微妙机体的复杂的动物是产生于偶然的想法，实在是很荒唐和可笑的。这些动物是按照特殊的设计而创造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度为什么我们这样说，这几百米深海中的灯展向我们展示了阿拉的无限伟力和无穷奥妙。他的创造超然卓绝，大地和海洋中的万物都是属于他，他拥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能力。有一节古兰经文这样说，他就是阿拉，创造者、造化者、赋形者，他有很多极美的称号，天地间的一切都赞颂他。他是万能的，是智睿的。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次看到细细只的蜘蛛，有时会在屋企、在乡下或者在公园里面。这种小动物很少会引起人们认真的注意，然而它却是阿拉创造绝妙完美的体验之一。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不能够更进一步细心地观察蜘蛛。讲起蜘蛛，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网。这些蜘蛛网的设计令人惊叹不已。蜘蛛网包括它的结构蓝图和所有相关的结构资料。如果将蜘蛛放到似人那么大，它所编织的网就可以高达150米。这个高度和50层的摩天大厦一样那么高。如果蜘蛛大到能够织出一张50米的网，那这个网的强度就足以拦住一架巨型的客机。咁样，蜘蛛又点会织得到具有如此特性嘅网呢？为咗能够成功，蜘蛛首先要好似工程师咁样画出网嘅蓝图。呢个系因为如果冇蓝图嘅话，根本就唔可能织出咁巨大而又非常坚固嘅网。就好似建筑工程师一样，画好蓝图之后，蜘蛛仲必须要计算出网各部分应该承受的力，否则个网就会倒冧。如果思考一下蜘蛛织网呢件事，就会发现呢个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蜘蛛首先将织好的网弹射出去， 然后气流将它带到一个能够黏住的固定点，于是织网的工作就开始了。大约要花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织好一张网。你现在看到的织网过程是用快速60倍摄影机拍摄的，蜘蛛先从中心的位置向周围拉出结实掹紧的蛛丝，这样就完成了蜘蛛网的骨架。然后蜘蛛利用松弛而黏贴的蛛丝完成从外到内一圈一圈的蛛网。现在网已经织好了，蜘蛛丝和蜘蛛网本身都是一个奇迹。蜘蛛丝的强度是同样粗细钢丝的5倍，蜘蛛丝的张力是每平方米150吨。如果蜘蛛丝制成直径30厘米的绳索，它可以承受150架卡车的重量。科学家模仿蜘蛛丝制造出海夫拉尔纤维，用来制造防弹衣。以每秒150米速度飞行的子弹，可以射穿它所击中的大多数物体，但是就不能够射穿由海夫拉尔纤维造成的织物。然而蜘蛛丝的强度就要等于它的10倍。蜘蛛丝比人的头发还要细，比棉花还要轻，但是比钢更坚硬，它被世界公认为最坚硬的材料。钢是人类所能够得到最坚硬的材料之一，是由重工业工厂利用铁和高炉经千度以上的高温炼制而成的。它特别地设计成非常坚硬，广泛地应用在各种结构、高楼大厦和桥梁的建设里面。蜘蛛吐出来的丝是钢坚硬度的5倍，但是它既没有高炉，亦都没有技术。它是一只没有智慧的小动物，这样一只小动物吐出来的丝竟然比钢坚硬，而且和建筑工程师一样利用它来制成自己的网。人们通常认为蜘蛛是结网猎食的动物，但是这种叫做撒网蛛的蜘蛛并不等待猎物入网。它建造一个活动的陷阱，它通过每分钟运动200次制造出特别的蜘蛛丝。它将这些丝巧妙地编织在一起，于是这个致命的陷阱就准备好。 它埋伏在昆虫经常出没的地方。它尖锐的眼睛可以看到陷阱最轻微的一下蠕动。之后，它用特殊的蜘蛛丝包裹住猎物。蜘蛛一夜之间捉到一个以上的猎物，每捉到一只猎物都要另外织一张网。它的网简直是设计的奇迹，猎物根本就不可以走得甩。另外一种星锤蛛捉到猎物的方法，是真主创造的另外一个奇迹。这种蜘蛛利用一种不可抗拒的方法吸引它的猎物红蛾。它吐出的丝比钢结实，它的蜘蛛丝布满了粘稠的微滴。它将蜘蛛丝从树上面悬垂下来，好像一支钓鱼竿那样不停地摇动，还有很有耐心地在那里等，就好像一个钓鱼的人。它有一套吸引猎物的高明把戏，雌蛾释放出荷尔蒙雌性素来吸引雄蛾，蜘蛛亦都发出这种气味，并且将它放置在它的陷阱，即是钓鱼竿的顶部。红蛾又怎能够不落入它的陷阱呢？当红蛾飞近的时候，蜘蛛就开始摇摆蜘蛛丝，就好像摇摆套索一样。它的办法非常之灵验，猎物被捉住了。你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是雌蛾释放的荷尔蒙雌性素的化学分子式，这种物质具有很独特的化学分子式，只可以在雌蛾体内才能够找得到。倘若我们想制造这种东西，我们就要利用先进的化学实验室，经过很多步骤才能够达到目的。假定我们设想蜘蛛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到制造这种荷尔蒙，这样它就不能够不采用上述我们所讲过的方法。它必须首先找到一只雌蛾，并且要研究下它是怎样吸引到雄蛾的。然后它还不能够不在雄蛾身上采集这种雌性素的样本，它还一定要研究这种雌性素，并且还要按照它发现的分子式来到进行很多实验，然后它一定要将最终获得的化学物放在绳索的顶端。但是细细的蜘蛛既不具备实施这个程式的智慧，又没有受过教育，更加不会拥有先进的化学实验室，这样这只小蜘蛛究竟它怎样能够好像化学家一样制造出这种雌性素呢？它又怎会想到将这种雌性素黏了在蜘蛛丝的顶端呢？上述的这些问题导致一个明显的真理， 这种化学的资讯素，制造它的雌蛾，同埋利用佢嚟到捕食嘅蜘蛛，都系阿拉嘅创造。呢一啲事例又一次揭示咗阿拉创造嘅绝妙。佢系整个宇宙同埋其中一切生物嘅主宰。另外一种运用非常聪明嘅办法嚟到捕食嘅蜘蛛，系活板门蛛。这种蜘蛛不像其他蜘蛛，它不结网，而是从地下的洞穴进行捕食。它先为自己在地上掘一个窿，然后利用蜘蛛丝和泥土做成一个圆形的盖覆盖在上面。它将盖子的一端好像蝴蝶一样黏在地上。它又将掹紧的蜘蛛丝从洞里面拉到外面，然后用泥土或者草叶伪装好蜘蛛丝和洞穴的入口。由于这个系统，它能够感觉到洞外面最轻微的震动，并且可以直接走到震动发出者的位置。现在这个陷阱已经准备就绪，这一只昆虫走近了陷阱，丝毫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成为了蜘蛛的猎物。这一只蚂蚁正在信心十足地走过这朵花，然而这朵花正正就是蜘蛛设下的陷阱。但是既无思想又没有推理能力的蜘蛛，为什么竟然产生了设置陷阱，并且在它的外部安装了早期的预警系统的想法呢？又是谁教晓它通过模仿地上面的花朵来到伪装自己的洞穴呢？更有趣的就是每隻蜘蛛一出生就知道自己种类的捕食方法。这一隻幼小的星垂蛛已经制成了它的第一个套索。这一隻蜘蛛甚至比你的手指尖还要小，而它的套索比大头针的头还要小。这一隻刚出世的撒网蛛已经织好了一张小小的网。这一只幼小的蜘蛛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是一个工程师。在一个小地方同时有很多幼小蜘蛛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小问题，但最终都会一切井然有序。这些幼小的蜘蛛不久将会离开他们的母亲，去建造自己的巢穴。毫无疑问，这一切都表明了蜘蛛受到启示来到织网，来到设置陷阱。是阿拉众世界的主宰创造了这些具有奇妙特性的动物，并且启示他们怎样去生活，这一点也都是毫无疑问的。55°C 是一个酷热的高温，一望无际的沙丘伸延到很远的地方。这里有吞噬一切的沙暴， 它会使人窒息而死亡。对于被困在里面而又没有防洪的人来说，沙漠意味着死亡。在沙漠的环境里面，只有那些特制的车辆才能够存在下来。任何想在灼热沙漠条件下工作的车辆都不能够不设计成适应这些条件，并且能够战胜沙暴。除此之外，它还必须能够走很远的路，而只是消耗很少的燃料和水分，能够最有效地克服这些困难条件的机器根本不是车辆，而是动物。骆驼已经为沙漠的民众服务了很久，并且已经成为沙漠的象征。沙漠的炎热对于其他动物是致命的，除了极少数的昆虫和爬虫类动物以及一些其他的小动物，动物根本没办法在那里生活。骆驼是唯一能够生活在沙漠的大型动物，阿拉特别创造了它，使它能够在沙漠中生活并服务于人类。其实阿拉在以下一节经文中提醒人们注意骆驼的创造。他们没有观察骆驼，他是怎样被创造的。当我们观察骆驼是怎样被创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细微的部分都是创造的奇迹。在这么灼热的沙漠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饮水，但是那里就很难找到水。在无边的沙漠里面，也都几乎不可能找到食物。鉴于上述的情况，任何能够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不能够不忍耐饥渴。确实，骆驼已经被创造成为能够忍耐饥渴。骆驼可以在摄氏50度的气温中不吃不饮生存长达8日。当长时间不吃不饮的骆驼发现了水源的时候，它可以将水储存起来。骆驼可以用10分钟的时间喝了相当于它体重1/3的水，这样意味着它能够一次喝了130公升的水。储水的地方就在驼峰。那里还能够储存大约40公斤的脂肪。由于这一点，骆驼可以不吃任何的食物，而在沙漠中旅行很多人。沙漠里面的食物大多数都是很干燥和有刺的，但是骆驼的消化系统已经被按照这些艰苦的条件来创造。它的牙齿和嘴唇被创造成能够很松茸地吃了最尖利的刺。它独特设计的胃能够消化沙漠里面一切的植物。沙漠里面会突然间刮起风来，通常接踵而来的就是沙暴。猛烈的沙暴使人地窒息，而且睁不开眼睛。但阿拉已经为骆驼创造了一套防护系统，使到它能够受得住这些艰难的条件。 骆驼的眼皮保护住它的眼睛不受沙尘的伤害，而且它的眼皮是透明的，使到它甚至在闭住眼睛的时候都能够看得见。它的眼睫毛被创造成很长和很粗，可以阻挡沙尘进入它的眼睛。骆驼的鼻子都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当沙暴刮起来的时候，它的鼻孔由特别的盖子密闭起来。任何在沙漠中旅行的车辆面临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陷于其中而不能够自拔。但是骆驼面前就没有这类的危险，即使负重几百公斤都不怕，因为它的蹄子是专门被造成能够适应沙漠的。它宽大的蹄子避免了陷入沙土之中，它的功能正是好像雪地的鞋一样。它的长腿使它的身体远离沙漠灼热的地面。它的身体覆盖着很厚而又结实的皮毛，它保护着骆驼既不怕火辣辣太阳的照射，亦都不怕日落后湿湿的寒风。骆驼身体的某些部分覆盖住很厚而且具有保护性的多层皮肤，这些很厚的多层皮肤生长在那些它要坐在地下时候接触到的烫人部分，这样就可以避免了辣伤骆驼的皮肤。这些多层的厚皮肤并不是长时间磨成的厚茧，它们是骆驼与生俱来的。这个特殊的设计凸显了骆驼被创造的原理。等我们来思考一下以上我们看到骆驼的全部特征。它特殊的内干渴的系统能够使它很长时间不需要饮食的驼峰，可以使它避免陷入沙土的蹄子，它的透明的眼皮同埋能够保护它眼睛不受沙粒侵害的眼睫毛，它的具有特别防沙设计的鼻子，它特殊能够吃得到荆棘和沙漠植物的嘴唇和牙齿，它几乎可以消化任何植物的消化系统，它特殊可以保护它的皮肤不被烫人的沙粒烫伤的厚皮肤，它特殊设计能够防热又御寒的皮毛。它的这些特征没有一样是能够用进化论的理论逻辑来解释清楚的。骆驼的全部特征显示了一个明显的真理，骆驼是阿拉特别创造的动物，使它生活在沙漠并服务于在那里的人。在本片中，我们已经游遍了从海洋深处到炎热的沙漠，直到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我们在旅途中所见到的这些动物使我们见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阿拉伟大的力量和他所创造万物的斑斓都清楚地展现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阿拉在下面的一节经文这样说，你们唯一的主是阿拉，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周知万物的，